的主，敬拜我们的神，那这是一个蛮有恩典蛮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今天要给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不能震动的国啊。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第28到第29节啊。如果你带了圣经的话呢，可以打开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和29节啊。如果带圣经的弟兄姊妹们呢，如果你找到了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来做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爱，因着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带着信心来到我们父的面前，称他一位阿爸父。主啊，我们感谢你应许我们那美好的不可震动的国。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也有能力，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主啊，这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来仰望你。主啊，你亲自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管是在台上台下的，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到造就，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得到激励，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就有能力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你做光做眼。谢谢主垂听以上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一段经文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大的应许，也给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的每一位都提出了一个劝告，一个教导啊。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工作，我们一般中午都会在一起吃饭和同事们。大家在同事吃饭的时候就会聊很多很多的话题。有一次呢，我们就一起在聊到一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大家就在说这个，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大家就说，如果说你挣到了钱，啊，你挣到你有一笔财富，那么你准备做什么？大家就在那里七嘴八舌在那一起个人一分享。普遍的看法是，因为我们的同事都比较年轻啊，他们对婚姻向来是不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钱投资到你的婚姻上是靠不住的，基本上没有哪一个人是愿意结婚的啊。是如果把你的钱去投在一个埋上，比如说去投在一个股票上也不行。为什么呢？股票也靠不住，因为经常有涨有落。所以你把它放在一个钱存在银行里呢也不可靠。为什么呢？现在很多有的银行呢就会倒闭。另外，把你的钱是放在瑞士法郎好呢，还是放在欧元好呢？也不好。欧元呢前面炒到了药也要破产。所以说这个钱呢没有办法，这放哪都不好。你换成黄金也不行。为什么？黄金也高有低。4年前黄金是300美元一换，现在可以到1700，说不定哪一天又到300了，所以都不可靠。后来大家想想最后一个办法，说什么呢？一个好办法，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如果你有这笔钱的话呢，你就在瑞士的一个最最偏僻的一个地方买一片地，非用最便宜的地方啊去买一片地，然后把你的朋友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或者你的家人，就搬到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盖个非常简陋的房子，然后呢你就什么呢，你就给瑞士政府说我们要独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尊重人权呢，我们要独立。我们这个村里面这片地的人，我们投票说我们要独立，我们要自治，这样按照民主自由的法律的说，你们应该允许我们独立。就像北爱尔兰，就像在丹麦的，比如说格陵兰的，对吧，他们那里人就要闹独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独立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小的国家的一个国王。 就像可能你这个国家比列斯敦敦还要小，但是没关系，这毕竟是你的国，你呢就在国内做了国王了，然后呢你就颁布一个法律，什么呢？我要在这个国家里面建银行，我这个银行呢可以对你所有的用户呢来保密，那些油钱呢，不管你是黑钱白钱，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给你保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瑞士的银行里好多钱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有钱了。我们这个钱，你看买了这个东西，就变得将来我们可以收税啊，我们就可以赚很多钱。你看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我还当了国王，尽管这个国家很小。大家说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可以到法国去实行，可以到德国，可以到美国，所有这些西方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将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国王了，大家非常高兴。但后来想想，好像这个有点问题。为什么呢？说如果说我们要独立的话，可是瑞士政府不同意。可是他如果勉强同意的话呢，瑞士政府说了，那么你这个国家就在我瑞士境内，你怎么出去啊？你要想出去要必要经过我瑞士，你要交买路钱。这样的话呢，如果他把我们的空间把我们的道路所有人都封闭了，我们连那个家门就出不了了，所以你的整天就待在你这个国家里面，连门都出不了。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主意啊，这是个理想，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很简短的故事，但是它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向往的是什么，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一个永恒的东西，都向往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赚来的这些财富能有一个永恒，能保持永恒。这是神所放在每一个人当初所创造人的时候，说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都追求永恒。不管你现在有多少的财富，你有多有少，你都会担心你这个财富，因为这个永恒是人所渴慕所追求的。但是圣经所告诉了我们说，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永恒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希伯来书说，天地都要灭昧，你却要长存。这个你是指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说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渐渐的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远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国家，每个国家只要是你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国家，你都不可避免的要受着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一种影响。最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就是地震。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我们世界上这个地球每年都会有上百万次的地震，只不过我们没有感受到。而真正能感受到比较大的一些造成灾害的，可能也就是平均算下来大概有十来次这样。而真正造成比较大的灾害呢，也就那么一次平均下来。这就告诉了我们，其实给我们一个警示，这个世界上的国没有永恒的。我们看中国和西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我们看下来，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国家年限800年，周朝，是吧？就姜子牙所帮助建立那个周朝。西方最长的年限的国家也就是古罗马，罗马帝国大概有1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这些国家都怎么样，后来都走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不再存在了。这是从一个国家的概念讲，从一个地理的概念讲，每个国家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地震。圣经在这里又特殊的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没有永恒，将来天地像衣服一样被神卷起来扔去，而唯有神的国是永恒的。我们说神来的时候，再次审判的时候，就像在出埃及记第19章，神给摩西见面的时候，给他说话的时候所看到那个，当时有什么很大的地震。说这个地震不仅仅是指一个真正物理上的这个地震，而只是说所有的 在物质世界所建的一切东西都要去毁灭，都承受不住神的震怒。我们说如果你学过哲学了，我们原来学过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里面我认为最对我来说我认为很好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就是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是运动的，这句话大家都认可。物质是运动，他就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在运动的。你在这个地球，你今天坐在这里，有一句话叫什么，坐地日行八万里，也就是你坐着不动，其实你就在这个地球的环转过程中你已经走了八万里，绕了这个地球。所以一切的物质都是运动的，你看到一个物质，可能是个东西，可能木头是不动的，但是它的电子在里面其实在做布朗运动，所以一切物质都是运动。这个运动如果说在我看来用圣经的观念来解释的话，我们应该把它改为运动其实就是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把它说为物质是变化的。这个变化就像圣经里面所刚才所说的，一切的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都会怎么样，都会在变，到最后是什么，归于无有。所以说我怀疑这个写自然辩证法写这句话的人，物质是运动这个人，他肯定原先说不定是个基督徒，他读了圣经里面这句话，他受到启示，他只不过把物质是变化的这个概念换成物质是运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能持守的是什么，或者是真正的使得我们能值得去持守的又是什么。真正持守的只有是在神里面的那个永远不变的东西才值得我们去持守。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说，神要赐给那些信他的一个不可震动的果，这个果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那个果不是讲吃喝的，不是说真正的不讲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而是讲，不是讲物质的东西，讲什么呢，讲平安的，讲喜乐的，讲在圣灵里面的快乐，在神的国里。而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国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来给大家念。他会因为在他爱子的里面就可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信盼望了一个永远的国，盼望了一个永恒的东西，而这个盼望的东西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进入他的国，才可以承受神的天国。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说的，你们既得了那不可震动的国，也就是说你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信耶稣基督，你就承受了那个神所赐给你的永远的那个国。而这个国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呢，它不是讲吃喝的，它讲的是公平公义和圣经和圣灵里面的喜乐。神不仅仅赐给这些人，信他的这些人一个不可震动的国，而且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给大家读一点，还有这样一句话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在这里神不仅仅我们告诉我们你要承受那个不可震动的国，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你还是什么呢，你还是君尊的祭司。什么意思，君尊的祭司，祭司我们都知道是在旧约里面所讲的，祭司是什么，是替人可以和上帝去怎么去交流的，去交通的，只有唯有祭司才可以替人，可以带人去向上帝去赎罪的。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祭司，是吧，一次所成就了这样一个救恩。在这里说祭司是什么，是君尊的，君是指什么，
君就是指国王。
也就是说，你看人类历史上这些大的祭司甚至是王，他们都要尊重祭司，明白的意思吧？大卫怎么样？大卫是王，但是大卫是什么？是非常非常尊重谁啊？撒母耳的，因为撒母耳是祭司，是不是？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说，他不仅仅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国，他而且还怎么样？尊我们为祭司，是君尊的祭司。祭司连摩西，你看摩西都不是祭司，摩西的后代都没做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做祭司。所以祭司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神承受了给你承受了他永远的国，同时呢他做称为什么？你是祭司，所以你是有祭司的身份的。还有一段话说，提摩太后书啊，还说我们若能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也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给基督一起要作王，在这个天国里面，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你是作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要承受国，我们不仅仅是要做祭司，我们还要什么？还要给基督一起来作王，干什么？来审判这个世界，来扶持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非常非常尊贵身份的，这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你不要把你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来忘记了。我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你是有祭司的身份，你是有产业的。那个产业是什么？是地不可，不像地上的这样国是被震动了，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一个永远的国度，而且你要在那里给基督一起做王。有人不相信，有人为什么？有的人就觉得他神给他了一个支票，他觉得这个支票不可靠。听懂没？这就是我们的需要看我们的信息，真的是这样子。那一天耶稣基督的再来的那个日子，神要照着他的话语来成就。但是我们还要说啊，那在这里有人就说了，这样一个大的恩典，这样大的一个福分，神真是很傻呀，他为什么就这样白白的给我们呢？我们好像每个人，我们自己来评价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并不可爱，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好像让神给我们这么大好处的。弟兄姊妹们，神呼召你来做他的儿女，神让你来承受他的国，神让你来做祭司，神让你给基督一起来做王，神要成就他的旨意。要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后半节说，所以你们就当感恩，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你承受神的国，不是白白的承受神的国，你要什么？你要去侍奉神。这种侍奉而且是要带着感恩，要很喜乐的，要带着敬畏的心去侍奉。当初神在呼召摩西，让摩西带着埃及 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开始怎么说的？我来给大家念。神怎么说呢？神给彼得说啊，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弟兄姊妹们，神呼召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要到迦南地区，到他的应许之地去，是什么？神要他们在那个迦南地区是干啥？不是在那儿一天在那个就在那个流奶与蜜的那地方，在那儿只是什么整天开 party， 他要他的子民，他的呼召的子民在那个地里面去侍奉他，这是神自己说的。弟兄姊妹们，神呼召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段讲得很清楚，他要让我们什么带着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的心来去服侍他，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的侍奉呢，在这里神说得很清楚，第一你首先要什么，要有一颗感恩的侍奉，因为只有感恩的侍奉才是什么，才真正的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动力。如果一个人他的侍奉是不带着感恩的话，他就没办法长久，因为他的侍奉没有动力。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父母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让孩子去，你今天你要去学这个专业，明天你要去学那个专业，是不是啊？你不行的父母就急得跳脚。今天上午打电话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在国内，哎呀，一提这个孩子，这个好像有几个父母都在讲他们的这种，哎呀，怎么说啊，生气啊，孩子不听话。他总是期望，有的是找对象，哎呀，没有这个父母好像看不上眼，不听父母的；有的是找工作不按父母的。所以反正是每个人父母好像都对孩子不满意，为什么？他总觉得要让孩子按照他想的去做，可是孩子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如果说你给他去选一个方向，让他学一个专业，如果他不是甘心乐意的话，那他肯定是学不好的。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一样的，如果你不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侍奉的话，你真的没有侍奉的这样一个动力，这样一个好像一个动力，真正的让你能持续下去。如果按照我们一时的热心去侍奉，我们常常可能半年、一年、两年，我们可以做得很好，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得好像我们投入很多，好像也很热心。但是，一旦有一些阻挡、一些难，你自己在灵命上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失去了服侍的动力。所以说，第一，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让我们去服侍他，我们是真正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真的是不配去来侍奉神。你想想，神凭什么要给你一个永远的国让你来承受？你有什么样的何德何能可以去做那个祭司，君尊的祭司？何德何能你要给基督可以起来做王？我们当每次来讲感恩，有一次我记得我给大家分享过一段，就是关于讲感恩的心，就用怎么样用感恩的心来去服侍，好像是一年之前。当我每次去看到用感恩的心来服侍的时候，我就想起谁？想起大卫。我觉得大卫这个人呢，他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大卫确实他发自内心里，他有一个属灵的看见，他知道神高立他做王是要做什么，他知道他实在是不配做这样一个王，他只不过是一个放牛娃。甚至当他做王以后，他说过一段话，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一段话，在诗篇的第八十四章，我来给大家念第八十四篇第九到第十节。我们看大卫当王以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受膏者是谁啊？就是他，因为他是被神所膏立的，对吧？他说：求神啊，你啊，一定要垂看孩子的面，你不要掩脸不看我。虽然我可能做过一些你不喜悦的事情，虽然我可能还会做一些犯罪的一些事情，求神照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不要掩面不看我。这是他说的话。然后接着又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在你的院宇里面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我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听懂了没？他已经是王了，他有很大的宫殿，但是他怎么说？他说：我宁可在神你那个殿里面去做一个看门的，我都不愿意住那个宫殿里面。那里面那个大皇宫啊，他不认为那是个皇宫，他说什么？ 他说那是一个帐篷。他说我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这里这个恶人呢，他不是真正的哪一个坏蛋的帐篷。他说的是什么？这恶人是这个世界的。他说这个世界是，他认为是这个物质世界终究是要毁灭的，这个俗世的世界，用他的话说就是恶人的世界。他在这里看这样一个大的宫殿，他不是看一个很好的一个房子，他说那只是一个帐篷，像一个帐篷一样。我住在那里，那只是一个寄居在那里。神让我你放我这个位置，真的，但是我愿意顺服，我来在这个位置上，我要成就你的旨意。但是呢，我真正渴慕的是什么？是吧？我真正渴慕的是你那个殿。我哪怕在你那个殿里面做一个看门的就好，哪怕一日就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这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态。如果他有这样一个心态，你想一想，他难道不去顺服神吗？他难道不会一心一意的把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吗？不会的。所以大卫还有一句话，当他住在宫殿的时候，他说还有一句什么话？他说我居然住在宫殿里，神的约柜还在哪里啊？还在外边，一个人的一个家里面。所以他说不行，我要什么？我要来建圣殿给上帝。今天我们不分享这个，但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什么？他知道他所有的，他所得到的都在于上帝。神把他高立为王，是神要借着他来成就旨意的，但是他不看重这个。这个么大的皇宫只是一个帐篷，他看重的是什么？是与神在一起。神呢，不管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行，哪怕是住在做一个看门的就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感恩的一个侍奉。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的话，你就没办法使你的服侍来长久。就像我们在工作一样，你去工作的时候，如果说你去工作你仅仅是为了去赚一个生活费，这个工作你肯定做不好。如果有另外一个地方来给你更好的薪水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服侍一样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我们确确实实带着一颗我们自己不配的心去服侍，是吧？因为带着感恩的心去服侍是神所喜悦的。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说，你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服侍。同时在帖前第五章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什么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这便是荣耀我。这是在诗篇第五十章所说的，在诗这是诗篇五十章所说的。同时呢，同时在这个帖前第五章也曾经这样神这样说，说你们的凡事感恩，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觉得这段话我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什么样叫行神的旨意，其中的一个就是什么？带着感恩的心来服侍。除了感恩的心以外，我们说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说，你们还要照神所喜悦的来服侍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圣诞节的时候买不买礼物。当你去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去买礼物的时候，你总是不会想着怎么我随便买一个就好了，回来给他几20块钱50块钱100块钱就完了。你总是想带着一个爱护对方的心，真的好像想买一个礼物让对方去喜欢。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去侍奉不是因着我们的喜好来去侍奉，我们侍奉神是要按照神所喜好的去侍奉神，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这而也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圣经里面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警示。我举个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初大卫刚进这个皇宫的时候，刚进这个圣城的时候， 他当时呢他有个想法，他说不行，我要把神的约柜赢回来，因为神的约柜当时还在一个人的家里，一个士兵的家里。所以他马上就召集了千夫长百夫长，召集了祭司一块一起，大家一起开会，说我们已经住在大卫城里了，可是神的会幕还在外边，在士兵的家里，不行，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要把神的会幕迎进来。大家说开会这样好啊，这样不是很好吗？神肯定喜悦的。然后他们就赶快去想办法，然后就派人，然后把神的约柜迎回来。结果在路上就出了事故，因为一个车一个牛啊有问题，那个车就倒了。当时有个叫乌撒的，大家还记得吧，就把扶着，他怕约柜一下真倒了要摔坏了怎么办，他就手扶着，结果呢乌撒就被击杀了，就死了。大家还记住这个吧？因为在民数记里面神说过，这些圣器是不能用手所触摸的，而且祭司，而且就大卫要把这个会幕迎进这样一个大卫城这个事情来说，其实在圣经里面教导看，当时在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所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大家当时都非常非常震动，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怎么你看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赶快就停止了，这会幕就不运在大卫城里了，就把什么临时又安在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又经过给上帝去祷告，后来才去成就这个事情。后来当时就停了这个活动，就停下来了。这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凭着我们当时一颗热心，我们把神的会幕迎来大卫城，这不是很好吗？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在神的旨意，因为神他的圣殿或者是他的城不是靠你大卫个人所能够要建立的，神要他自己来建立这样的圣城。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更熟悉，就是玛利亚是吧，和马大。我们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第十章吗？当时耶稣基督要到玛利亚家是吧，然后那个马大呢就在那里忙了，因为要准备吃啊，要准备喝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呢，他在那里忙上忙下的，他肯定是有生理的怨言。这个时候呢同样还有一个他的姊妹叫玛利亚，他就在那里呢坐着听耶稣讲道，他就没有帮马大再去做这些服侍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准备啊，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呢马大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来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吧。你看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好啊，马大在那里很热情的在做服侍啊，他只不过是请求因为耶稣嘛，是好像是在那个人看来，那耶稣说的话其他人肯定听嘛，你帮找一个姊妹来帮助我多好，你看他坐在那懒了也不去做事嘛。但是神当时说什么，其实是赞扬了玛利亚所做的，因为他说玛利亚已经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你不要把它给拿去。所以要按照马大的心情是吧，按照他所服侍的意愿什么，那不应该把这些桌子椅子吃的好的喝的都应该准备好是吧，我们妇女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真正看重最喜悦的是什么，是我们真的是渴慕他话语，在这件事情上神更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服侍过程中一定要照着神所喜悦的，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所喜悦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照着我们自己喜悦的，因为我们个人所喜悦的常常是会变化的，我们今天可能会这样服侍，明天我们可以有另外的想法，我们可以照另外的服侍，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不是这样，神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服侍是为了服侍神而不是服侍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认识得很清楚，保罗说过一句什么话，
他说难道我的服侍是气是讨人的喜悦吗？所以如果我是讨神人的喜悦的话，那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句话大家能明白吗？我们前天晚上我们在学腓立比书第一章头一句话，保罗就说了，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怎么怎么怎么，这句话是一个身份的宣称。他说他是基督的仆人，仆人怎么样？他知听他主人的话。如果我去服侍别的人的话，那么我还是基督的仆人吗？我就不是了，基督就不是我的主人了。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服侍的时候是要照我们的主人所喜悦的。我们的主人是谁呀？我们的主人是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照着神所喜悦的来服侍他，而不是照着我们所喜悦的。好，最后神告诉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来服侍他。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可爱的，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是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称他为阿爸父，但是同时呢，神是可敬畏的，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所以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来侍奉他。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开头我们说读的这段经文，说你们既得了不可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莫大的一个安慰，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但是接着后面一句话就是一个警示，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弟兄姊妹们，神的福音不是廉价的，神的圣洁和公义就表现在他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用了一段这样的话啊，也在第十二章第十六和第四节十七节，来给他的子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示。他这样说，他说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就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苦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让我们来什么？来承受他的果，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地位再赐给我们。他是神在这里举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扫的例子。大家知道以扫的故事和雅各，当时以扫他兄弟俩和雅各按照以色列的传统，长子是要承受什么家业，要承受双倍，这个我们查经也分享过。所以长子在这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所承就是说这个承接的这个将来比如说他的分家的时候啊，他说分的那个财产是双倍的。其实他寓意是什么？这个长子啊，这个身份是非常尊贵的。尊贵什么？是他的家族的传承，他相当于是那个传承人，就是产业的一个传承人。所以这个身份是非常非常尊贵的，而不在于什么？不在于你分的那个家产是多少，而是指长子这个名分本身它是尊贵的，是家族的传承下来。你看我们去看这个耶稣基督比尔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总是说谁家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那个谁谁生谁，谁生谁下，那个谁都是长子，谁生谁，谁生谁下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祝福的一个职分，但是以扫不看重这个。以扫什么？那个名分算什么？我现在渴得不得了，他又用一碗什么红豆汤就把这个名分给了雅各。听我们这个里面这个故事说告诉了我们，不仅仅是一个 红豆汤的问题，也不仅仅告诉我们是一个仅仅是这个长子名分的问题，在这里面是长子名分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含义，是要成就产业的。弟兄姊妹，神应许我们一个不可震动的国，是让我们来接受产业的，知道吗？你的身份就像你在旧约里面那个长子的名分是一样的，你不可轻视他。以扫就是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他不看重这样一个名分，他无所谓，到最后怎么，他哀哭切齿，在悔改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个经文里面这十二章讲的，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是28节29节，其实在你回去看十二章前面讲了好多好多的苦口婆心来劝告这些信徒们，尤其是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扫这个例子。所以当以扫哀哭的时候，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已经晚了，没有机会了。其实在我看来，即使他最后去哀哭，他所看重的只不过那个产业他少得了，知道吗？他其实没有看到那个属灵的意义，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最后刚才29节神给我们一个警示，神是烈火，不在他旨意里面的，不是他的臣民的，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日子要适应审判，就没有机会和神在一起作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以扫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珍惜神所赐给你这个要承受这个永远国度的这样一个职分，真的让我们珍惜它，让我们不要学习以扫，让我们学习雅各。尽管雅各的手段看起来不是什么光明，但是雅各所有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真的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真的看到我们自己尊贵的身份，神看你为宝贵，他认为你是祭司，你跟基督一同要作王，他要承受你一个永远的国，是不可毁灭的一个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今年元旦第一天，今年那个阳历的第一次的主日也是我在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年农历的新年第一次也是我给大家分享。弟兄姊妹们，我从心里面发出呼唤，真的期望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让我们珍惜我们的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珍惜神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不学以扫，让我们学习雅各，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带着感恩的心，带着一个真的愿意侍奉神的心，照神所喜悦的来服侍他，让我们在今年一年里面，我们可以在我们在灵命上啊有所增长。今天我们今年呢，我们教会服侍的主题呢是认识耶稣，认识基督。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多花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来认识基督，就从认识基督、学习基督的话语开始。真的，所以最后呢，我想提给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弟兄姊妹们，你认识没认识到，或者你想没想过，神呼召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给你这样一个恩典，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认识没认识到，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大家回去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神呼召你都不是随便呼召的，神在你身上都有他各种各样不同的旨意。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细胞，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觉得神在你这个细胞身上要成就什么样的旨意？你有没有认识到？如果你没认识到的话，我希望大家给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启示，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看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所以首先，如果你没认识到，你就首先从学习读圣经来开始来认识基督。如果说我对学习神的话语不感兴趣， 我得没有这个感动，好像要认识基督，我只凭一心诚意就好了。听姊妹，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心思的话，你给以扫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经过一年，明年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在认识上，认识基督上，我们真的有更大的晋升，让我们真的服侍更加火热。这种火热不是照着我们个人的感受，乃是照神的旨意。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让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有祭司的身份，也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许，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劝慰，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带照着神所喜悦的，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来服侍神。主啊，唯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服侍蒙神的喜悦，让我们所做的功才不至于废弃，才能够让我们的父能得到荣耀。主啊，你就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思考真的主，你在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如果我们认识还不清楚，主啊，你就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真的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够在你的旨意里面，真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做眼的时候，让人们都能把荣耀来归给你，让我们更多的人真的来认识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